时间过得很快，上一次录的时候是准备要住院打第一次化疗，然后我这个礼拜也要再去打第二次化疗，也就是已经过了三个礼拜。我先来讲一下，第一次化疗那一次住院的几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也蛮值得记录的事情。就是那一次住院因为还要买人工血管，所以必须要提早住院，然后买完人工血管之后还要隔一天，然后才能够就是买的当天不是打药，而是要隔天才能打化疗药剂。那其实当天要通知住院的时候，就是住院的通知那边就跟我说，只有健保房。我想说哇天哪，只有健保房怎么办？然后总之后来联系完，就是因为我隔天是第一台刀，等于我的埋血管是我住院之后隔天八点就要开刀，所以我前一天一定还是得住院。于是呢就硬着头皮住，然后住院之后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健保房，也不了解是什么状况，那总之去到那边以后，就是还好很幸运的是在窗边，但是在窗边就是有一点也不知道，就是总之因为附近就是前后都有人这样子，然后大家已经是住进来可能已经在治疗的状况。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一开始我还想说啊，我老公晚上就不要来好了，因为实在是很挤，就是除了就是我的空间大概就是除了说只有一张床，旁边就是一个像柜子嘛，还就是等于就是陪病者就睡那边。我就想说哇那睡这样有点辛苦，那不然就是叫我老公不要来。那后来呢到了傍晚，我越想越不对劲，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一间健保房只有我一个女的耶，其他三位病人都是男的。然后那时候就有就是就问了就是比较了解配置的家人或是朋友，我就说然后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没有男女分开吗？然后我也才意识到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住过健保房，我想说是应该要男女分开的嘛。然后他们就说有一些其实健保房还是会分男床跟女床。于是我就再问我的各管师，然后各管师就说以前有分，但现在好像没有了。所以我就有点想说哇那晚上我还是得睡在这里啊，因为明天一早就是八点的刀，我不可能回家然后又再来。所以我就传讯息跟我老公说，我觉得你有必要陪我在这里。好，所以但因为那一天其实去我还不需要做任何东西，所以其实我身上也没有任何也不需要插，就是也不需要埋针啊，什么都不用，所以是还好。所以那一天我老公来接我以后，我就先回家梳洗，就回家洗澡，然后呢在外面吃完晚餐以后，我们才再回到那一个就是健保房。然后因为里面的空气其实是比较闷的，所以其实所有的感觉，所有的那些气味啊或什么就都在里面。譬如我可以听到隔壁床可能在治疗或是在就是身体不舒服的声音，或者是另外一床可能在咳嗽或是有痰咳不出来的声音，然后或是我对面的床就是有小朋友就是有小朋友来陪病，然后对就是到了九点多四点多还在跑来跑去的声音。所以其实那个晚上我跟我老公我们是没有睡好的。好，那后来到了隔天那当然因为其实我去了之后，我也有马上跟就是护士他们说假设可以有双人房或是单人房，请就是马上通知我，就是可以换就换。我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我不知道就是我有厕所焦虑。就是我就算跟别人共用洗手间这件事，我已经很哪怕是女生我都要一直消毒，那就更不用说就是都是男性。 就都是男生，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那个厕所。所以其实那一天住在那里的时候，我都是走出去外面，就是我绝对是离开病房，然后我去到其他的楼层，就是去到一楼或是二楼那种门诊，就是看门诊的地方，然后他不是有那个公用厕所，我就是去那边使用厕所，然后再回到我的病房这样。所以因为我的厕所焦虑很严重，所以在隔天要开刀的时候，开刀，那我讲一下我隔天开刀就是要埋人工血管的时候，因为是早上第一台刀，所以很欢乐。其实整个我在埋人工血管的那一个部分，其实 我上一次也有提到，大部分埋人工血管都是局部麻醉，局部麻醉打了针之后，然后医生就开始帮就是动手埋。但因为我有上一次我说就是我去胸部去定针，就是虽然打了局部麻醉，可是针直接戳进去那个，然后而且我就是晕针的那个状况所以后来我就跟医生说我要全身麻醉。那当然我那一天早上去了之后，医生就是麻醉科医师还是有重新评估。那一天的麻醉科医师是一个女生，很年轻然后很可爱，她问了我很多很多的状况，然后了解我所有的情形，然后以及到了手术室之后，手术室里面的护理师，然后以及手术里面的就是相关的人员，也每一个都是女性。总之大家都很，我觉得都很专业，然后也很细心跟贴心。甚至呢就是因为就是尽管我是上麻醉，可是睡着的状态他们还是会怕说眼睛可能会有颤抖嘛还是什么，所以就是要把眼睛会贴起来。那因为他有看到我就是有种假睫毛嘛，然后他就说我等一下会先帮你先用一个，就是还会讲很清楚哦，我先帮你用那个就是那什么纱布先盖一下睫毛，然后再粘，才不会到时候撕起来你假睫毛都被撕掉。我想说哦，超贴心的。所以在反而是在埋人工血管的那一个刀的那个状态，不知道是因为第一台刀，所以大家都还就是还在那边 say 好，就都还没 say 好，所以在那边弄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整个氛围是很欢乐的。然后等到我的医生一进来，我医生一进来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睡着，所以医生一进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先跟他说：“赶快，我就是可不可以帮我换房间？”我就跟他说：“我有厕所焦虑。”当然其实这不是医生的权限啦，只是我就跟他说怎么办，我有厕所焦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耶，就是没有办法继续这样。然后他就说哦，那如果双人房你可以吗？我说双人房可以，就是怎么样都不要这么多人，而且都是男生。所以后来就是总之我是埋完了，就是我处理完埋完了以后回来之后，护理师就跟我说哦，现在有个双人房你要不要去？我说要，我要去，无条件都要去。所以后来我打化疗的时候是在跟另外一个女病患，就是是在双人房这样。那其实当天的刀我说很欢乐，除了我觉得所有的女性们都非常的专业跟贴心以外，我的医生一进来他就可能刚看完，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玛丽又刚上，他就说我们来听马里奥的音乐好不好？这边有音响吗？有什么的？然后他就准备要用他的手机播放，然后他一边播放还说：“哎，就问我，因为我躺在那里。”他就说：“你去看个了吗？”我说：“我还没有去看。”他说：“好，那我不要爆雷，但是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的彩蛋哦。”然后他就开始播音乐，这样。总之就是那一台刀是很开心的。那后来，出来之后，其实因为我是种在右边锁骨附近，其实这个比我预计的痛。我想说哇，还好没有只是局部麻醉，因为等于我的右手就是只要去动到或什么其实都会是痛的。当然到现在已经三个礼拜了是好很多的，但是还是要避免我的右手提重物或者是有一些动作延伸拉扯，可能反而会让埋在里面的人工血管跑掉，那这样其实就会很麻烦。好，所以 住院那一段时间，然后及打化疗，后来到礼拜五打化疗，大概是中午过后，大概已经真正打的时候，其实大概已经1点多2点了，才开始植入药剂。那还是要说，就是我觉得因为前面一开始的药好像还好，那真正打到那个小红莓第二代的时候，我觉得就开始会有比较多不舒服。那我觉得当然也因为没有睡好，就是其实打化疗是这样，它就有点像是点滴慢慢慢慢的注入进去，然后我其实这一次我要打3种药，那前两种药呢大概都打1小时，第3种药要打8小时，但是呢每一个药要施打前都会先施打食盐水，他们说我们要先冲水一下哦，所以就是会先大概打个10到20分钟，我没有细数，但有个机器会在那边叫很大声，就是他时间到了，所以就是护理师又会再进来换药，然后护理师们他们在拿这个化疗药剂的时候也都会全副武装，所以他们其实是就是防护衣然后面罩或什么，他们其实都会戴的很完整，因为毕竟这个药物其实是碰到了，就算你只是碰到你其实都可能手会灼伤，或者是那个药剂如果没有真的注入到血管，反而溢到了我的皮肤，其实皮肤也是会灼伤，就是它其实是很，总之就是很毒的啦。好，所以打药，然后半夜开始我其实就是不舒服的，然后到隔天早上也是。但你说那个不舒服是哪一种？我觉得好像也到时候很想吐吗？好像也不是，但是就是不舒服。然后主要是我一直头晕，所以那一天隔天就是原本医生问说，你还不要再继续多留？我说不要，我就是要回家。我已经尤其是双人房，就是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空间，所以决定说还是回家吧。就是要回家，如果要吐，至少是自己的马桶，或是有任何的不舒服，至少是自己的床，所以隔天就回去。那回去之后，当然经历了，我觉得大概有5到6天的极度不舒服。就是那个不舒服，当然因为就是总之是被告知本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但你真正在那个状态底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应该说该怎么讲呢？就还是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所以其实那几天我是蛮沮丧的，但是那个沮丧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就是知道说就是会这样，然后甚至也有一点想说，我也没有人家说的什么大吐特吐，然后也没有人家说什么更不舒服，但是我就是真的不舒服啊。那我觉得那个不舒服就会让情绪是很受影响，所以在那几天很不舒服，我只能够躺在床上，然后起来就是有吃东西，然后但是又继续躺着的时候，我其实内心就会觉得怎么办，我要怎么撑过去，因为我还有后面好多次。那当然就是，但我们，所以我那时候就总算体悟到人家说的化疗就是做一次少一次的那种，你说就是总算我已经一次了，好，那我接下来只剩5次，就是用这个观念去告诉自己说，剩5次，所以我这礼拜如果打了，我就剩4次，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告诉自己说，我要继续撑下去。那当然，其实我也很肤浅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也送了很多保险啊，或者是就送去保险，然后还有重大伤病。然后那时候很痛苦的时候，我也想说拜托拜托，我的保险就是一定要够，就我的保险拜托就是顺利的话，看可不可以多一点。然后呢，就是如果可以多一点，就是让我觉得我受的苦好像可以承担这样子。好，那也在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那个负面的想法就会觉得为什么 我前面不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就难免都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内心就会不断去想，可是因为已经发生了，所以也来不及，你就只能够就是还是要去接受这些治疗。那我在那个时候很沮丧，我说是躺着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就想到，我以前就是以前的时候有听过了，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就还有 CD， 就是还是听 CD 的年代，我那时候听了很多迪士尼的原声带。然后在那个当下呢，我突然想到是，我很久没有听，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钟楼怪人》的原声带，它是整张，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听 CD 就是都整张这样子听，就是不会单独只挑一首。我那时候就想到说，钟楼怪人，所以我就开始用我的 Spotify， 就是在那边搜寻，就是我要找，然后果然就让我找到一整张，然后我就开始听。然后听的那一个当下，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回到了以前，在听那些原声带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哇，音乐很美妙，果然是可以安抚人心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也告诉自己就是，我今天很沙哑，就也告诉自己就是，我一定要好起来，因为我还想要再去英国看舞台剧。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应该是有，或者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可能不见得是在节目，有时候可能是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什么，就我去英国的时候，我自己去看了那个舞台剧，然后我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我就觉得说哇，就是应该说欧洲或者是可能我看到的舞台剧他们的表演的方式、舞台的呈现，然后跟我们台湾其实是还是就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感觉、那个氛围是我非常非常就是享受的。然后在那个当，因为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他好像自己去做别的事，就我们就分开就对了，就是先分开，然后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看，我觉得哇，那个感觉超棒。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是看《悲惨世界》。所以看完之后我真的很感动，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渴望说哇，我未来一定要再来看。所以我在那一个很痛苦的当下，我听着《钟楼怪人》的原声带，然后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撑过去，然后未来我还要再去，我还要再去看舞台剧、歌舞剧或什么，或是带着新宝去看，我就是都希望可以去达到，所以就慢慢度过那几天。后来比较好了以后，我就是隔一周礼拜五就要回去抽血，等于就是每一周都要抽血，医生要看那个白血球的指数。那第一周回去抽血，医生就说指数是 OK 的，他就说通常第一周都还好，通常是第二周会掉很低。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应该就照着我现在这样吃应该就可以吧，结果我觉得我第二周开始因为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了，就是呕吐感啊，或者是那种胃食道逆流的那个感觉比较没有了，可是我也没什么食欲，就变得我没有什么食欲，然后我就会以为说啊，那我没有食欲，但是我可能我就会开始没有那么认真吃东西，所以没有那么认真吃，就是我没有那么认真吃肉、吃蛋白质，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然后就有点乱吃。可是那个乱吃，因为其实化疗是有很多东西不能吃的，所以我的乱吃就是说，我可能吃面，可是面里面的肉很少。然后我就没有那么专注在蛋白质的摄取，所以到了上礼拜五，但这一周我还蛮常头痛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啊，头痛是正常的吧，就是也是化疗的副作用之类的。好，然后就是后来回去看医生，就是上礼拜五回去抽血，然后抽血完看到指数的时候，医生一看到吓一跳，直接跟我说你这礼拜是不是都没有认真吃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说我有吃啊， 可是可能真的我自己内心想说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有专注在吃肉。然后他就说一般化疗的最低最低应该比如说白血球可能要1000，但是我只有400出，他说太低了，你现在马上要打针，就是他马上要打一支针去刺激就是增白血球增生。然后以及他就说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你接下来这一个礼拜你就是不断的补充蛋白质或是高蛋白，所以后来我也去买了那个化疗专用的那种高蛋白喝的那种，超恶心。但后来冰在冰箱有好一点啊，就是不好喝，因为有鱼油。好，然后就总之就打了一针之后，然后就他就千交代万交代，我绝对不能够接触到感冒的人，因为这个时间是我免疫力最低的时候，如果我接触到了感冒的，我绝对会更严重。我如果发烧，我只要一发烧，我绝对是要去急诊，就要去急诊室那边跟他说我是化疗患者，然后我现在发烧了，然后他们就要赶快把我送进去隔离病房。所以总之就是这个我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就对了。好，那也因此从礼拜五一直到就是我现在是白血球这么低的，我就开始努力的吃肉然后喝高蛋白。但就是会觉得哇塞也太痛苦了，吃肉吃到会觉得哇好腻哦。所以但到今天为止就开始自己慢慢去做调配，就是总之就是努力吃啦，就真的是努力吃。所以像这几天我不敢吃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没有那么饿，没有那么饿，可是你又一定要吃进去蛋白质。我每次要说蛋白质就很容易饱足啊，所以我就不敢吃任何其他淀粉的东西，然后就是只有吃菜、吃蛋白质，就是吃肉或者吃，反正就是有高蛋，反正只要是蛋白质的东西，就是尽量吃。然后吃了，那就是照三餐，或是说中间再多补充一点。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应该是有好一点的吧。我觉得我头没有那么容易晕，所以其实礼拜五早上还要回诊抽血。那礼拜五早上的回诊抽血，如果血球指数是过关了，当天我才能够顺利的住院打第二次化疗。所以我希望我就开始就是这几天又开始不断的祷告，就是我希望礼拜五抽血是过关的，然后以及给我单人房，看可不可以住单人房，哪怕只是进去2天1夜都给我单人房吧，大概是这样。那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件事情呢，因为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把头发给剃掉了。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的晚上我就发现我头发好像开始比较明显的在掉。然后礼拜五，因为礼拜五要回诊嘛，然后礼拜五送新宝去上学以后，然后后来就去医院。但那时候在医院，其实礼拜五就已经掉得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你大概手一去碰一下大概就掉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要现在就去剃头发，然后可是又怕新宝出门前的时候看到妈妈是有的，然后没有先跟他讲，然后等一下放学接他吓到。后来想说好吧忍一下好了，就礼拜六就隔天再去。那我要推荐大家，推荐好像怪怪，总之就是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建议。我当时其实早就已经预料会掉发，但我唯一最烦恼就是我要去哪里处理。因为我往常处理我就要大动作我的头发的时候，我都是回台南嘛，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那我当然台东这边也有比较就是常去的发廊，可是我觉得去就会被问啊，就会问东问西，然后如果你在剃的时候旁边还有其他客人，他们可能在那边看啊，然后我就想说避免我尴尬别人也尴尬。所以我后来想到一个最棒最棒的点，就是医院的美发部。所以礼拜六，所以我才会说礼拜五看完医生我就在想说头发已经开始掉了，要不要现在就去美发部处理。可是我还就是怕说吓到新宝，所以我就干脆礼拜六就是送新宝去跳舞以后呢，就再开车到医院的美发部。然后我一进去， 阿姨还在帮另外一个客人洗头，我就跟阿姨说 我要来剃头发，然后阿姨说好，那你坐一下。然后后来总之阿姨就开始就是客人那个前一个客人离开了以后，那阿姨就开始，她先帮我放圣歌哦，阿姨很好，就原本没有开音响就开了音响，然后开始边跟我聊，然后就开始就是帮我处理，然后帮我呢还说会再长出来的啦，然后什么就是总之，因为阿姨我觉得她也看过很多病人，因为她就是在医院里面帮病患们服务，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是很安心的，所以总之她帮我处理完，然后阿姨很好说来我帮你冲一下，然后她还是帮我洗了两次的头，就已经没有头发哥还帮我洗两次的头，然后就是帮我处理好，然后还祝我早日康复。所以我觉得然后因为那一段时间也刚好没有其他的就是其他人来处理，就是来洗发或什么的，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尴尬，然后我觉得也非常的明快就处理好，所以就完成这件事。不然我真的是随便一抓就是头发，我就觉得哇，就是要一直清。所以总之呢，就是这从第一次化疗，然后这三个礼拜所经历的事情，然后这礼拜五希望我可以顺利的第二次化疗，尽管是痛苦的，但是它就是一个必经之路。然后保险也下来啦，保险下来之后觉得说很好，我拿到了很多的钱，所以我要更努力去撑过这个化疗，因为化疗完还有放疗，所以总之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所以下一次有可能就是又会是下一次的化疗前才要再来这边报告一下，或者是没什么好讲的，可能也许就是就不一定会上来吧，但我希望是自己慢慢慢慢的能够每一次都撑过痛苦的时段，然后就期望就是真的是不要再有其他地方的癌细胞再来困扰着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